爱关怀，
爱分享，
新磁场陪伴你，
爱关怀新磁场，一起
把爱动起来，
动起来。
欢迎走进信仰大礼台，又到了我们来聊聊信仰问题的时间了。非常开心呢，又再一次的请到燕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她又飞了回来了。
大家好。
是的，非常开心，我们今天依然可以邀请到燕子来做客我们的信仰大礼台这个节目，荣登我们的擂主宝座。
今天的问题呢，依旧是上次的那个问题，上帝听祷告吗？
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听到我们这个节目以后，有没有思考过上帝是不是真的听祷告呢？
有人说是，有人说 no。
所以究竟是不是呢？今天我们借着这个话题呢，我们再继续的来深入的思考一下。
总有一个时刻，我们的心会问自己，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
信仰大擂台，
让我们探讨生命的意义。
天路曾经听过很多人，也是一些基督徒，他们的困惑。你比如说这个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时候呢，这个一时还没有对象，心里就比较着急，就说啊，主啊，你看我已经到了适婚的年纪，但是呢我也向你祷告，好像还没有得到你的答案，没有得到你的应允，你看我还是一个人。
对，是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那燕子，你有没有这样的祷告不蒙应允的时刻呢？
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是有很多，
但是有很多
对，因为其实不是对我们好的，那神是不会听的。
对，我们在上期节目就谈过这个话题。
是，
那其实还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一个经历的话呢，是就是第一份工作到第二份工作的那个过渡的时候，我在寻求一份工作，就是更好的可以去为此努力奋斗的。然后当时我也在遇到一个感情的事情，就是我对教会的一个弟兄有好感，然后当然那个时候因为我经历过一次的挫折，那我也想很好的去寻求神的心意，我就祷告神。
你怎么祷告的呢？
我有听弟兄姐妹分享过说，如果你向神寻求一样事情，那如果神是有环境方面的印证的话，那神就听你祷告。那我也学习这样的祷告，就是说如果真的神你就是你的旨意，你有美意在这位弟兄的身上，那你可以带领我在工作上面跟他有这样的关系吗？就是说可以一起工作啊，
有一个可以来接近的可能，
是可以有接近的可能，可以有交集的可能。
那
当时呢，刚好这位弟兄他想要自己开一家公司，然后他也没有帮手，然后他就也刚好知道我要去寻求换工作的这件事情，然后他就向我发出邀请，说是否可以一起的去在这家公司里面工作。
看起来这个祷告好像是蒙垂听了，
是好
正中燕子你的下怀，
是貌似要蒙应允了。
是当时呢我开始也是犹豫了，我在想真的有那么巧合的事情吗？但是后面还是被自己给战胜了。就是觉得自己很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我就接受了他的邀请。之后我们在一起工作有大概半年多的时间，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也经历了一些摩擦吧。因为
但是这半年时间你有没有继续向神祷告求这个印证呢？
有祷告，但是其实更多的话可能被自己的个人的情感淹没了，就是自己的主观的感受。
这个主观的感受是觉得这个弟兄到底适不适合我，还是说在怀疑我的想法到底是不是出了状况，还是说怀疑神的应许究竟是什么？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并没有很认真的去继续寻求神，说这是否是神的神的旨意，对神的预备，而是就在当中会投入一些感情。毕竟就是如果是每天都相处在一起的话，很容易就被自己的那个情感给胜过了。
那在这里我想问一下燕子啊，那你在这个你自己的感情里面的时候，你有没有把你的这个感情告诉这位弟兄，让他知道，或者说向他直接的表达出来？
其实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因为可能也是因为这位弟兄他也是非常的爱护姊妹吧，他对我也非常的好，所以给我产生了一些
错觉。
那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其实他有明白，我们也有谈过，
就是你会跟他有一些透露，
是的，
然后他也能够明白你的意思。那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子呢？是让你很失望，还是说完全超乎你的想象？
其实他也是很明白的表达说，你不是我要的，我喜欢的类型。然后因为当时也是出于一种责任吧，就是我决定继续的在那里工作。
那情况出现到这样一个结果的时候，燕子，那你这时候的感受是怎样的呢？
失望吗？
会有一些失望吧。
觉得是神没有听你的祷告。
我觉得神听了我的祷告，只是他没有把我想要的东西
给
我。给
你对。
可能在之前的话，就是一开始说，为什么就是我祷告神，神会给我开路，还是说是由于我自己的感受去选择这样子。然后在后面的话，我非常感恩的一点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也给我够用的恩典，我没有去抱怨，或者说就是很消极的去过日子。
非常好，我觉得燕子，其实你这个分享很棒啊，因为很多人当他跟神的这个祷告没有得到他想要那个结果的时候，他会充满着一种抱怨，为什么你没有安排我们可以成功。
是。
其实的话呢，最开始就是当我遇到挫折的时候，就是当我这个祷告开始，我觉得说神听我的祷告，而且是按着我的
想法
去为我开道路，会去为我预备。但是到后面发现事情不是这样的，那开始可能会有很多的失望，很多的失意，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也会问神说，然后其实我也寻求神说，那如果不是，那你就带我走吧。
后来
其实真的后来神真的是有带我走，而且是真的给我最初我向神祷告的时候，我要寻求一个我一生可以为此努力的工作，就是我现在在教会的服事。
所以这个神应许了。
是，你看神最后呢还是听了自己的祷告。
是的。
并且在里边侍奉得很开心很喜乐，生命得到了更多的长进。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您现在收听的是埃心在五年前开始的信仰大擂台的栏目，主持人与嘉宾围绕着信仰话题展开讨论与思考。愿我们心中对信仰的反思时常更新。
还是回到我们前面所讨论的那个结果，就在很多时候神不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因为神有他自己的美意的，而这个美意呢，可能是我们在那个当时是没有办法能体会到的。
是走过之后呢，我们才知道原来神你的美意原来是如此啊，你为我预备的呢是在后边那个是才是最适合我的。
对，你看就像是我们平常在教会里我们会听过很多的见证，就像是有很多很多那个生了重病的人，比如说癌症啊，特别是在主内的一些弟兄姊妹身上，我就发现他们在面临这些重病，处在这种疾病的痛苦当中的时候，他们所表现的跟那些其他的人是不一样的。你就比如说我在教会听过很多这样的见证，就是当一个基督徒的弟兄姊妹他在即将离开这个人世的时候，他的表现是很平静的， 甚至很多人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的那份安详，那种表情让家人是很震撼的，这是跟一般我们所见到的离开人世的人是不同的。所以我觉得祷告所带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果效，实际上它是借着祷告让我们的心里面能够真正得到神的平安，借着这个祷告我们的心里面就会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安慰，不一样的力量能够支持我们。
是
是，其实我们经历过这么多，就是神听祷告，包括所谓的说神不听祷告，有一个感受就是，其实我们的定义说神听不听祷告，是定义在说神
听不听
按不按照我的
意
思去做，
听听我要求的东西。
是，
对，
其实神都听我们祷告，只是他会按照他的心意去成就一些事情。
是，我觉得刚才这个点抛得特别的好。很多时候呢，我们是祷告了，但是我们想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主啊，你要按照我的旨意来为我成就。如果没有成就呢，我们就以为或者说误以为神没有垂
听
我们的祷告。
嗯，
是，真是这样。
是，其实大家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想要的是否是对我是最好的呢？我们向神求的这样东西，它真的是对我好，或者是说真的是像我们想的那样发展是最好的吗？
不要怀疑，只要相信，不要沉溺在你悲观世界里，不要放弃，只要相信，全然交托在他慈爱双手里。常常祷告，不要灰心，直到成就在他旨意里。我们若照他旨意求什么，他必垂听。我们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祷告，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不要怀疑，只要相信。
其实我们如果能够这样子来去思考问题的话，可能在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会更加的客观一点，而不是从自我的一种角度，自我的一个出发点来去向神呼求。当然这是对基督徒来讲的，
是，
其实对于不信的人来讲又怎么来去看待这个祷告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呢，也特别的希望听众朋友，假如说你是一个还不认识耶稣不信上帝的人，那我们也给你一个挑战，如果你真心想知道神到底存不存在，你可以跟上帝这样呼求说，上帝啊，我不认识你，但是我真心想认识你，你可不可以向我启示你的存在呢？你看上帝给你的回应是怎样的呢？你可以通过你身边，比如说像刚才燕子在这个分享里面所提到的环境啊、人啊或者事情啊，你就可以发现神会透过这些来向你说话。
是，当我们真心的要来寻求他的时候呢，神会来垂听我们的祷告，来帮助我们。
其实在这里我也想到一个听来的一个见证啊，就是在几年前呢，我们的团契有一个弟兄，这位弟兄他是一个医生，那他的父亲呢是一个老革命了，共产党员，那他已经退休了，但是他对儿子的信仰呢是一直都不接受的，而且是非常不接受，但是后来这个父亲他就患了癌症，而且是一查出来就是到了癌症晚期，所以是对他来讲这个病情发展也特别的迅速，医生就宣布说他没有办法来医治了。那这个时候呢，他的儿子就跟他去传福音，这个父亲还是依然不相信，而且很坚决地说，我不会接受你这个信仰的，我是无神论者。但是就很奇怪的，有一段时间，就有一阵呢，这个父亲因为这个疾病到了晚期，他就处在昏迷状态， 就昏迷了三天。
嗯，
那么这三天之后呢，父亲醒来了，可是他醒来之后就对儿子说，我决定要接受你的信仰了，我要信你的神了。当时这个儿子觉得特别惊讶，就问他爸爸说，哎，为什么你突然就想通了呢？他的爸爸就说，因为我在昏迷的这几天里，我看见听见很多人在为我祷告。
哇，
那其实这个父亲所说是事实，因为当时儿子就对他讲，爸爸，你说的这个呢的确是真的，在你昏迷这三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为你恒切的向神祷告，求神给你机会，让你能够有机会认识他，求神帮助你能够从这个昏迷当中苏醒过来。
嗯，
那神是垂听了。
是，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
嗯，
燕子，我知道也是关心很多的一些生病的一些的朋友，那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类似的事情呢？有没有帮助他们来认识上帝，寻求上帝呢？
嗯，其实我们在医院里面探访的时候呢，我们最开始是去帮助弟兄姐妹去探访一些他们的亲人。
嗯，
那后面的话呢是有医院的一些病人，他看见我们为我们的这些朋友或亲人祷告的时候，
嗯，
他们也走过来跟我们讲说，你可以为我的孩子祷告吗？你可以为我的亲人祷告吗？
哎，燕子，你分享到这就让我想到一点，就是很多不认识上帝的人，其实当他遇到这样的很大的问题的时候，
嗯，
他绝对不反对基督徒为他祷告的，甚至他会主动来寻求基督徒的这种祷告的帮助。
是因为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潜意识里面，我们都会觉得会有一个神，或者说有一种
神秘的力量。
对，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他可以去帮助我们。
嗯，
那最近的话呢，也是在医院里面有认识一对爷爷奶奶。
嗯，
那他们已经是70多岁的年纪。爷爷呢是已经患了那个老年痴呆症，已经有7-8年的时间，也是一直卧床不能够说话，不能够行走，也不能够自主的吃饭。那天呢去见到他们的时候呢，也是因为我们认识的一位病人的妈妈，她带我们去认识他。那当时他见到我的时候他很乐意的去跟我倾诉他的一些情况，然后我跟他讲到耶稣的时候，他就想起说他年轻的时候也认识一位基督徒，那他在去世的时候呢是非常的安详，像唐曼姐刚刚所提到的，他们甚至可以微笑的向我们这些人说再见，似乎是在说约定了我们在哪一个地方以后还要再见，
我们在天堂里再见。
是，那这位奶奶呢，她就说真的是觉得信耶稣的人非常的有平安她也愿意的去了解。那她还说她的妹妹也是信耶稣的，那我就问她，你是否愿意接受呢？当我带领她一起做完这个决志祷告的时候，他立刻就哭了。就当他说到我愿意把我的一生都交在主耶稣的手中的时候，这个爷爷虽然他不能说话，但是他也是大哭起来。真的，当时的场景也让我非常的感动。
决志祷告就是向神祷告，决定跟随主，相信神。
是，
这是决志祷告。
嗯，那在他们决定要相信耶稣的时候呢，他们真的心里的重担也是全然的交给神了。
嗯，
他们其实他们的祷告当时神就听了。其实当这位奶奶提到说她的妹妹也是信耶稣的时候，让我想起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平时真的有很多的时候在为我们的朋友亲人祷告，甚至我们会为一些不认识的人，我们求上帝说真的求你去拯救那些在黑暗角落的灵魂。我们常常为一些不认识的人在祷告。
没错。
嗯，其实朋友，
这位奶奶的妹妹一定也为她祷告过很多年。
是。
那这个经历其实也让我想到我自己的信主经历，也是因为我自己的妈妈为我祷告了10几年，他一直坚持不断地在为我祷告，所以最终呢我也来到神的面前。那分享到这呢，我也想到一点，其实听众朋友，无论你是不是一位认识上帝的人，你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其实假如这个世界上有人在为你祷告，你就是一个很幸福的人。
是。
那后来呢，这个爷爷奶奶他们就相信了。
是的，那这位奶奶呢，她开始跟我说，她说其实我很愿意去相信，去接受一位救助，但是我觉得我这样的人他会接受吗？她说觉得自己的一生似乎孩子也没有教好，自己的一生好像都没有去认识神，为神做什么，那他会接受我吗？那其实我们的神他是一位非常慈爱，他也是真的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他都是包容和接纳，只要我们愿意去相信他。那这位奶奶她也我也有教她怎样去祷告，我说如果你真的心里面有许多的疑问，你可以跟神祷告说，我愿意去认识你，去相信你，也愿意去了解更多。
是
那你可以求神的帮助。
嗯，
那在一个星期之后呢，他就有打电话给我他说他听了我们送给他的良友电台赠送的那个与神同行播放器，他觉得很认同这些道理，他也可以明白很多。
是，所以你看上帝垂听祷告吗？其实只要是我们真心的来到他的面前，把我们心里边的一些问题，心里边的一些困惑告诉给神，其实我们的神真的是很乐意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并来回应我们的。
没错，所以呢你还是可以去尝试把你心里面的所有的问题也好，疑虑也好，无论是欢乐的还是痛苦的，你都可以向神去祷告，看神听不听。
是，当然也有一些祷告不蒙应允的时候，可能呢神是有他最好的安排，或者说时间还没有到，所以呢不妨耐心的等一等，相信在后边呢神会来给我们一个惊喜。
即便是没有惊喜呢，也会给到我们巨大的平安的。
是，神会为我们来开出路，来开道路。今天呢再一次的非常谢谢燕子来到我们的节目里边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上帝听祷告嘛。
谢谢大家。
是，我们也非常的谢谢燕子你连续两次做客我们的节目。借着这个节目呢，我们也特别的希望听众朋友你也可以认真来思考这个问题，上帝是否听祷告呢？
透视千古兴衰的历史，
聆听万千不变的真理，
聚焦创世纪，
带你回归圣经的真谛。
创世纪28:20-22，于是雅各许了一个愿说，如果上帝与我同在，在我所走的路上看顾我，赐我食物吃，给我衣服穿，使我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的父家，我就必定以耶和华为我的上帝，我立作石柱的那块石头必作上帝的殿，你赐给我的一切我必把十分之一献给你。人与上帝相遇，生命变化肯定会翻天覆地。人与上帝相通，生命见证必定要正大光明。灵魂刚苏醒过来的雅各马上立柱为祭，许下心愿。立柱为祭是生命的见证，不忘上帝作为，浇上膏油是分别为圣，尊荣上帝的圣名。重新起名是更新意义，从露丝刚愎的变成伯特利，上帝的殿，表示从自我中心转变为尊上帝为大。许下心愿是庄严的立志，我就必定以耶和华为我的上帝，这是雅各生平第一次称耶和华为我的上帝。
我立作石柱的那块石头，必作上帝的殿。雅各打算向世人公开见证上帝的荣耀。你赐给我的一切，我必把十分之一献给你。从来只会明争暗夺的雅各，竟然要将已经到手的奉献给上帝。与上帝相遇，雅各果然变了；与上帝相通，雅各确实做了。请听《圣经·哥林多后书》5:17：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经过去，你看，都变成新的了。当年的嘉宾燕子，从资深的听众到义工，如今已是我们的资深节目同工。身为主持人的冰燕曾经分享说，这一路走来都是在祷告中经历神的带领。其实每个人天生都会祈祷，对基督徒来说，祷告就是跟上帝说话，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的。而对不认识上帝的人来说，祷告是一种祈福的仪式，是向未知的神明或是力量祈求祝福。不过，基督徒都知道祷告的对象是一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他像是一位慈爱的父亲，无时无刻不在垂听他的儿女们的祷告。只要我们所求的是我们真实的需要，是合神的心意，他就必应允成就。如果朋友你还不认识他，你也可以尝试向他祷告说，慈爱的上帝，我想认识你，求你向我启示你自己，看看有什么奇妙的事在你身上发生。欢迎写信分享你的祷告经验与体会。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开我眼，得以看见你的荣光，与我住面对面。开我耳，得以听见你的声音，使我灵被更新。我张口向你祷告呼求，亲身经历你的真实，你同在的心想提升。